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今天我们读15到17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末后的日子，教会衰败了，假教师进入了教会中，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他们的教导迎合人的私欲，也就带出了各种败坏的光景。面对这样的挑战，保罗给他的同工提摩太提出了三个保障，也就是不被这败坏侵蚀的对抗方案。第一个就在3章10节到14节，要紧紧跟随保罗的榜样，要服从保罗的教训。而第二个保障就在我们今天的份3章15节到17节，要学习圣经。而第三个保障是在4章1节到5节，要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或许有些圣徒会觉得保罗的胆子有点太大了，他怎能把他的教训摆在圣经之前？或许另外有些圣徒会觉得提摩太有保罗在身边可以跟随，但是2000年后的我们能够跟随神谁呢？其实这两个问题都是很好的问题，而他们的答案是一致的。且听我慢慢的分析。首先我们要认识，我们手中的圣经旧约是根据犹太的正典，很早就成书了，而新约的27卷书是在主后397年迦太基的大公会议上才确定下来。因此初代教会的圣徒们，他们手中并没有一本已经编纂好的新约圣经，因此关于救恩的真理、耶稣基督在地上执事他的所言所行，以及初代教会的建立以及教会建造的真理，都是根据第一代使徒们他们口传的信息，有些被记录下来成为手抄本，还有使徒们写给教会的信件。而在这些圣徒们传阅的资料中，保罗的教导最为丰富。比如说在2章8节，保罗就提到我的福音，这福音包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和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这两个大项目，而这两项就几乎包括了新约圣经所有的信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为要拯救万民，这就是救恩的福音。而这福音的开展，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保罗为这福音成了外邦人的使徒，他是亲自参与并且扩展，把福音传到了当时的地极。所以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的认识非常深刻。而第二个大项，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说出耶稣基督是要来做王的。基督要来做王，最起码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要在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身上做王，也就是说每个圣徒蒙恩得救之后，就要走上一条成圣的道路，借着心思更新而变化，整个人越来越圣洁，一直到得荣，才能够让耶稣基督在圣徒身上真正作王。而第二个层次就是基督要在教会中作王，因此教会要经过被建立之后成长，并且被洗净，至于圣洁而没有瑕疵，这样才能够让教会真正成为基督的身体，基督可以教会中作王掌权，最终教会要装饰整齐，成为基督的心腹。而第三个层面就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带来了千年国度，基督要在地上作王。而这三面的作王在保罗的书信中都有清楚的描述，所以 保罗要提摩太紧紧跟随他的教训，其实也就是新约圣经中最主要的启示。对于今天的圣徒而言，我们虽然不在保罗身边来效法他的榜样，但我们手中都有一本新约圣经，我们一样可以效法保罗的榜样。所以保罗给的第一个保障，效法保罗的榜样，紧紧跟随他的教训，其实也就是要紧紧跟随我们手中新约的圣经，而不是里面文字的记载，更是把这些经文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让我们灵里有信心，文中有志向，身体显出美好的品性，并且还应用在我们的服事上，满了宽容，满了爱心，满了忍耐。接着我们就要看第二个保障，就是学习圣经。15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保罗说提摩太从小明白圣经，而这里的圣经应该是指旧约。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以和他的母亲尤尼基都是敬虔的犹太人，他们一定按着犹太的习俗，从小就教导提摩太熟读旧约圣经。后来在保罗第一次宣教之旅经过以哥念路斯德的时候，保罗都是先在犹太会堂传耶稣基督的福音。罗以和尤尼基应该是在那个时候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们一生的救主，再把这福音传给少年人提摩太。这圣经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和合版这样的翻译其实不准确，英文都翻成 The scriptures make you wise unto salvation through faith， 也就是说圣经使你有智慧，见着信基督耶稣而得着救恩。首先圣经使你有智慧，箴言9:10，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提摩太从小熟读旧约，他敬畏耶和华，他有智慧。这智慧呢，就让你能够借着相信耶稣而得着救恩。原来整本旧约圣经的目的就是要预备救恩，神拣选以色列人为他旧约的选民，就是为了带出耶稣基督的降生，而借着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执事完成了救恩。因此真正认识圣经的人都会得着智慧，而这智慧会把你带到智慧的源头，其实就是基督。在箴言8，我们就看到把智慧拟人化了，而这个人就是基督。提摩太因为读圣经得着智慧，这智慧让他能够相信耶稣基督而得着救恩。在神主宰的权柄里，提摩太被放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时间点上。首先借着他的家庭教育，他认识旧约，这让他有智慧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蒙恩得救了。接着在保罗的第二次宣教之旅经过路斯德的时候，他加入了保罗同工的团队，他一直留在保罗身边，不仅服侍保罗，他和保罗共同写了6封书信。在保罗要殉道的时候，要他传承保罗所有的教训，这也就包括了半本的新约圣经。不仅如此，保罗在主后68年殉道之后，提摩太接续保罗继续在教会中尽职，他大部分时间都是留在以弗所，一直到主后97年殉道。而在保罗的执事之后，神又兴起约翰的执事，约翰是在主后70年之后也来到了以弗所，在以弗所开始尽职。约翰的执事是紧接着保罗的执事，保罗是建造教会的执事，而约翰是完成的执事。约翰在尽职的时候，提摩太也在他身边，他也亲身领受了约翰完成的执事。所以提摩太是神特别设立的一个超级连接者，他亲身领受了，见证了新约所有的信息。虽然新约圣经要在300年之后才正式被确立。接着16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这里的圣经狭义的一面是照着保罗当时的意思，因为当时还没有新约的圣经，因此就是指着旧约，这是从狭义一面讲的。但从广义的一面，因为提摩太他特别的机遇，他参与了并且传承了整本新约的信息，因此16节的圣经对后世的基督徒包括我们就可以应用在我们手中整本的圣经，因为神是用一样的方式来启示他的话语。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大部分圣经翻成 all， 有一些翻成 every， 也就是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它其中的每一部分，一方面是神默示，而另一方面是能够让我们来应用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传到我们手中的这一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既然是神的默示，因此它不会有错，也就是圣经无误论，是每一个正统基督徒都确认的，这本圣经是神向他子民所说的话。不同语言的翻译可能会不准确，各样不同的解经可能会有错误，甚至于神学的系统可能不平衡，可能有偏差，但圣经的本身不会错。因此我们碰到有争论的时候，一定要学习回到圣经经文的本身，旧约就要回到希伯来文，新约大部分就要回到希腊文。我们可以借着慢慢揣摩经文本来的含义，而认识神和认识神的心意。接着，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默示这个词原文是两个希腊字合成的 Theo 和 Neustos， Theo 就是神 God， Neustos 就是 breathe， 就是神的呼出，一般都把它解释为 inspired by God， 被神感动。虽然圣经中每一本书的作者都是人，整本圣经前后总共大概有40个作者，著作的时间超过了1500年，但是每一个作者都是被神感动，忠实的记载神要他记载的话。有些作者甚至于不明白他自己所写的，比如说但以理接受的异象和启示就是远超过他所能理解的。在但以理书12章，他受了神的感动，写下了世界末了3年半的启示。但以理书12章8节9节，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是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第9节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也就是说，神借着但以理写出来的话，因为时候还没有到，神把它封闭了，因此但以理并不明白。不过神对但以理还是满了恩典，在这一章的13节，神就对他说，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其实这样的例子在圣经中还有很多，另外也有很多是旧约的作者写的经文，而新约的作者赋予他新的解释。比如说在创世纪28章10节到22节，那里记载着雅各骗取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结果他哥哥以扫要杀他，他不得不离开家，来到了野地，他非常的疲累，就捡了一块石头枕在头上，在那里躺卧睡着了。结果他做了一个梦，28章12节，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结果这个梦经过了2000年，到了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还借着耶稣自己所说的话把它解开了。约翰福音1章51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主耶稣就把雅各的梦，他梦中的那个天梯应用在自己身上。原来基督耶稣来到地上，他就是那天梯，他把地连于天。所以在整本圣经中，虽然有许多的作者跨越了1500年，实际上真正的作者只有一位，其实就是神。但是就16节这里说，圣经是神所默示，或者照着希腊文直接翻是神的呼出，也就是神呼出来的气，而那个气就是圣灵。 所以更准确的来讲，圣经真正的作者就是圣灵，也就是神呼出的气。一个很好的图画就是帆船，圣灵是那个气，吹着帆船的帆，成为船前进的动力。而帆船呢，还要人的配合，人在神所安排的时代，经历了神所安排的环境，在环境的历练中很老练了，能够跟圣灵配合，写出神要他写的话。而这样记载下来的话，超过时间的限制，也超过人当时的理解。而圣经带给人最大的益处，就是成为人的食物。当你吃东西，你不需要了解食物里面各样的组成，但是你吃了对你的身体就有帮助。这也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6章51节所说的话，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这粮当然就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就是神太初就有的道，而这道也就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的话，要成为我们的食物。一旦成为你的食物之后，对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训就是正面的来帮助你、教导你， 让你认识神，也认识神的心意。而督责呢，就是当你背离了神的教训，他要来督导你，他要来责备你。督导责备的目的呢，是要使人归正，让人能够悔改，重新回到正道上，并且教导人学义，有按部就班的，由浅入深的，让你一步一步的学习公义，在教训、督责、使人归义、教导人学义上都是有益的，也就是都是具有功效的。怎么样才能够具有功效呢？是像前面讲的，把神的话当作食物吃了，在你身上产生出生命的成长，让你外面的行为合乎神的教训，让你能够学习一步一步的更为公义。以圣经这本书不是伦理的教导，像犹太的律法，像中国人的论语，这些都是伦理的教导，它是从外面来规范人。但神的话最主要的功用，要从里面赐给你生命，让你的生命能够成长。以接下来17节，圣经呢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的顺序非常重要，就是属神的人先要完全，之后才能够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整件事的起点，你要成为一个属神的人，也就是你必须重生，必须蒙恩得救，也就是你里面有了从神而来的生命，这样这本圣经对你才有真正的用处。如果你没有重生，你里面没有从神而来的生命，圣经对你不过就是白纸黑字的一本书，它对你的帮助不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学术界有人一辈子研究圣经，到后来还是没有办法相信，没有办法得到圣经真正的好处。我们手中的圣经，它有三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它是一本白纸黑字的书，你读了，你就能够知道它所记载的一些事实，而接着在这些文字的背后，它代表着一种思想，因此你要了解这本书它的背景，里面各样人事物的关系，借着归纳，借着分析，能够明白这些事实背后的思想，这是圣经的魂。很多人读经是读到这一步，但这还不能够真正的帮助你，因为你这样的读法和读其他的书并没有两样。真正帮助你的是要读圣经里面给你的启示，也就是圣经里面的灵，这灵才能够真正的喂养你。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6节那边说，字句叫人心意，其实是灵，灵叫人活。也就是说，如果你读圣经只是读它表面的字句，甚至于你花了很多功夫读它的背景，知道它的思想，但这些东西还是不能帮助你。真正能够帮助你的是他的灵，因为圣经的成书就是圣灵吹气，借着人的笔写出来的。你读了文字，读了思想，这都还在人的层面。真正帮助你的是回到当初圣灵所吹的气。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的灵活过来了，圣灵也住在我们的灵里，灵与灵会有深渊与深渊的响应。因此 当圣经中的灵触碰到你的灵，你就得着圣经对你要说的话，这就是给你的亮光，给你的启示。这启示要从你的灵到你的魂，再从你的魂到你的体，这样圣经的话在你身上就会有教训，会有督责，会使你归正，并且教导你一步一步的学习公义。亲爱的弟兄，盼望我们真的能够宝贝我们手中的这本圣经，它要成为我们每天的供应，帮助我们成长。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圣经都是你所默示的，也就是圣灵的呼出，帮助我们每次来到圣经面前，让我们学习认识经文里面的灵，因为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盼望每次的读经都能够得着生命的成长，并且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更认识你的心意，也更认识你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带领。祝福我每天读经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